今天的经文是《罗马书》1:16-17，3:20-26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所以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但如今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。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感谢主，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。今年我特别在从今年开始跟大家讲了三堂罗马书的信息。第一堂就是基督的福音，第二堂是神的律法。那么上一次我就讲到神确立隔离的意思啊，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罗马书的因信称义的真理。所以以前我已经在你们当中讲了几堂罗马书，可能你们没有留意啊，就是以色列人的背弃，以色列人得救之法，以色列人全家得救，还有侍奉的人生。侍奉的人生是在2009年我就在你们这里讲，可能你们还没有来，不一定啊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。罗马书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，这一本书是保罗，他是一个还没有信主以前，他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，他得到很多的智慧、学习、知识。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归主，他是抵挡神的人，把所有信耶稣的人拿去来到对付他们，关在这个监牢里面。但是神在大马士的路上拯救他，因为这个人神知道是要改变他。后来他不单只不是对付神的人，还是侍奉神的人，也把他所得到的学问好好的研究神的话，所以他就写了罗马书。罗马书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经，这圣经啊，所以大家回去慢慢来念。我们念罗马书跟念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不一样，不容易明白，要好好的思想，因为是一个大学问的保罗写的，当然是神的灵感动他写出来。所以你看呢，整本圣经只有罗马书是写给罗马的信徒。在罗马书1:7说，我写信给在罗马的众信徒。但是很可惜，直到今天在罗马的教会天主教还不明白神的救恩，不明白罗马书的教训。所以马丁路德在1517年，他是天主教的神父，他是在天主教的大学神学院里面教罗马书，所以他好好的研究罗马书以后，他就发现原来天主教对救恩不清楚， 不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，因信轻义，他们 不懂不明白，他们又用很多很多人为的方法才得到神的恩典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们的救是因信轻义。所以今天刚才念过的经文，那么在引言里面就我就提出来，有人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但是死之前呢，他认罪悔改，确信归主，相信耶稣基督。后来他死了，死后享天堂，一生作恶，临死之前会悔改，他竟然得救。但是有一个人行善积德，死后他却下地狱。神既是公义的，他也是无所不知的，他应该知道谁是 好人谁是坏人。为什么他把众人认为是好的人判下地狱，又把坏人临最后因为他悔改他就想天堂？所以我们很多有道德的人呢，他觉得基督教不讲道理，乱搅一通，神喜欢这个人就给他享天堂，神不喜欢这个人就要下地狱，他不明白。那么保罗就很清楚跟我们讲到这个真理的问题。这里就提到神是公义的，神也是无所不知的，所以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犹太人和希利利人，就是希腊人，都在罪恶底下，没有义的人连一个都没有。那请大家记得，那么这个希利利人就是希腊人，就是代表外邦人，不论犹太人也好，外邦人也好，外邦人就包括我们在内，神是公义，神也是无所不知，他用他的智慧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行义的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在我们中国人，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，以为很多人是好人，他是行义，但是在神无所不知的智慧底下，他知道没有。那这个是神所知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没有一个人，就是没有一个人了。那么第二点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，就是因为他行得好，有好的行为能够得救，能够轻易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用人的方法达到神的标准，达到神的要求，达到神可以准许他享天堂，就是这个要求很高，高到我们的人完全达不到神的标准。第三，世界的人，包括犹太人、我外邦人，都犯了罪。犯了罪就是什么？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本来神的荣耀是一个很 perfect 圆圆的东西，但是因为人犯罪，就把这个圆的东西砍掉一角，就不完全，所以神的荣耀就因为你我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么罪的工价，最后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，工价就是死。那所以大家明白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用我们的有限的这个道德的智慧，以为这个好人，这个不好，这个比较好，但是神不是用人的智慧来定， 神是用他最高的旨意来定。这个旨意是什么？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行义得救，达不到神的标准。我常常举到讲到这个例子，在新加坡，你进到新加坡的时候，如果被人家发现你带了15克这个海洛因，就要判死刑。那么15克有多少？你可加菲，这个匙羹很小的，3平米的这个糖，就是一茶羹就是5克，3羹就是15克，平面的不是高高的啊的糖，就是平面的糖，你就发现呢，如果查到这个人有3茶羹的海洛因，新加坡你有命进去，没有命出来了。所以千万不要随便跟帮人带东西，更加不要在飞机场的时候预备坐飞机到新加坡临时替人带东西，不然的话遭殃的就是你。那么你说这么小算得什么？但是你以为没有问题，但是新加坡已经 不跟你讲话了，死命一条。那么神的标准比新加坡的要求更高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常常一天讲犯三个罪 很普通，讲话讲 不诚实。如果每天我们行3个罪，一年365就有超过1000个罪了。如果你有10岁小孩子了，已经不得了。那么60岁 的老人呢，你知道我们的罪就越来越多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解去这个。你看我们一生在神面前，我们犯了多少罪？弟兄姊妹，神是公义的，神的眼睛是遍察全地。现在很多人看到了很多地方有这个天眼，他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，但是神在天上就是天眼，他就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见、无所不能，所以他知道连我们的思想他也知道。那么你就明白我们哪里能够脱离神的公义的看法。所以我们今天明白，神定一个人的救，不是因为你一生做好人，但是你不好的东西大家不知道，神知道一切。所以神就定了因信称义的方法，不理你以前是什么，总之你来到神面前，你已经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，神定了这个标准，你就得救，你就可以。所以我们看，因为神公义与慈爱的属圣，定下了因信称义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你是因信称义，你就得到福气。那么因信称义是什么？就是第一，我们看只有神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的有什么。第一，在罗马书第5章第6、第11节说，就是神说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， 那么圣经说，为义人死是小有的，为人人这是好人，我是有敢做的。但是基督，当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，不可爱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样就是显明神对我们的拯救的爱。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因为他在十字架流血，使我们能够轻易，轻易就是本来我们是无畏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他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他的血能够接近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轻易。大家还记得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有两个强盗，其中有一个就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啦，还救我们两个啦，大家一起离开。但是另外一个强盗就责备这个强盗，他说，我们是该死的，我们是受罪的，我们是因为我们做错事，我们要受刑罚。但是这个人耶稣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，所以他马上对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那么这一句话就表明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临终的时候他悔改，他归主。本来他犯的罪要判死刑，但是他的灵魂得到拯救，所以他相信耶稣的在德国降临的时候，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求耶稣纪念他。他以为现在没有办法了，死定了，因为在十字架下不来了。但是耶稣跟他讲什么？耶稣说，今日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面。那么意思就是你得救，耶稣给我们一个 visa， 我们能够蒙恩得救，我们的罪得到主的赦免。我们靠着耶稣免去神的愤怒，这个愤怒是什么？就是不致灭亡。不然不应该我们犯罪，神的愤怒要我们灭亡，但是现在不致灭亡，透过他儿子的死，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更加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能够得生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在十字架为我们死，拯救我们，叫我们今真心悔改，我们不致灭亡，我们就 免去神的愤怒，我们更得到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。还有保罗说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，就是得到快乐，罪得到赦免。有什么比罪得到赦免你的快乐这么好？一个人要受刑罚，但是现在得到赦免，你完全有赦罪的平安。第二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第十节，就是说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神将我们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。原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，为你的罪，他付了罪价，罪的公价是要死，耶稣就为你为我而死，并且死在十字架，被神咒诅，因为罪的公价就是要死，你我都要受这个刑罚。但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，神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，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 为你为我而死。所以你就明白，第一个，神为罪人死，死在十字架，是神做的，我们做不来。第二，也是神做的，就是为罪人赎罪。本来我们的罪，罪的公价要死，但是耶稣基督来，他代替我们。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，神把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儿子耶稣身上，他就为你为我而死，为了这个，他赎了我们的罪。第三，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，按圣献的灵来讲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那么意思就是，耶稣神为我们死，赎我们的罪，也让我们从罪里面得到生命。所以耶稣从死里为我们复活，这三样我们做不来。所以你就知道，罪的公价就要死，我们又逃避神的愤怒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得罪神。还有神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也从死里复活。复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表示耶稣为我们做这个救赎的工作，完完全全被神接纳，神满意，神就说好，你可以起来。你想一想，当你回家的时候，你住在 basement 满了水啊，很多水，是水喉，那么你就叫你的儿子说，你弄干净才想来吃饭。那么如果你的儿子很快就做好了，他就想来吃饭了，那么你说这么快想来啊，他说弄干了吗，我已经弄得好好，那么你看已经好。如果他一直不能想来，因为这个水太多也做不完，那么他不能想来吃饭，因为你说你没有做好，不要想来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的罪被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死。如果他没有办法弄好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，他一直是要埋在坟墓里面，他不能想来。但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表明什么？表明他为我们做的工作完全成功，完全蒙恩，完全被神接纳，所以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他胜过死亡，魔鬼要他死，罪要他死，神也要他死，因为罪的公价要死。神要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，一个人的罪就要死，众人的罪更加死，一定要走不了。但是现在他完全弄好这个救恩，所以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刚才我举个例子， 你的儿子弄好这个 basement， 他可以很快想来。他弄不好了，他因为爸爸说你弄不好不要想来啊，又在下面弄好才想来。耶稣在坟墓里面，如果他弄不好，他不能复活。现在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就证明罗马书保罗写清楚，他说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个事情。那么我们看到前面，神可以做的，人不能做。我们有罪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。我们有罪，我们不能解决我们对神的愤怒。我们有罪，我们死后不能复活，我们不能得生。但是现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个工作，我们感谢他。另外第二， 只有人能够做的事情，神不能做的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，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利人，就是犹太人外邦人都能够蒙恩得救。福音就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所以今天这个是我们可以做，神不会做，神也不能做。如果神能够做，神就说好了， 你们都是没有用的，我来做了，我代替你信耶稣了。 No， 按照神的本性，他不能做这个事情，他只能表达为人死，表达除去人的罪，但是他要求我们去接受相信。神不能代替我们相信，好像这个爸爸对儿子说，讲很多话，他说要你听我的话，那么如果这个儿子不听爸爸的话怎么办？那么这个爸爸说，算了，我代替你了，我听我讲的。那这就是说哪里是这样子，这个不公道了。所以神的意就是神不能做的，信耶稣是罪人要做的，就是这个。还有第二，神的义因信归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了这个挽回祭，凭着耶稣流的宝血我们得到拯救。所以你知道这个神为我们做预备好，但是要我们接受，神不能代替我们去接受。这个就是神要求我们有这个行动，最难做的他已经做好，他要求你相信他，接受他。他不能说好了，你 不能接受，我代替你来接受我了， No， 就不公道。所以相信耶稣是人要做的，神不会替你做，也不能。还有我们接受耶稣的宝血也是神不能做，我们可以做。第三，你就口里应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那么意思就是你要口里公开承认耶稣为主，也心里相信耶稣为主，你就得救。很清楚，所以大家明白信耶稣。刚才我举第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个宅，他一生做坏事，但是临终至最后的时候他悔改，他归向神，他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做救主，那么神就拯救他。不是因为他过去的事不能拯救，但是过去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已经挽回了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为我们死，也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当我们接受的时候，神就施恩给我们。大家明白这个呢，你就知道基督教很清楚，佛教说什么立下头都立地成佛，但是基督教说 No， 如果你一生拿刀杀人，现在不杀人放下这一把刀，你不能得救，因为 你的罪还没有解决。一定要解决我们的罪，把我们的心转回归向神，神才施恩给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某某人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但是在神的眼光里来看，我们还是有问题。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医院里面有些病房，这个传染病房里面每一个人进去的都有穿好的衣服，经过消毒的衣服才能进去，医生要好，护士要好，家人 要进去看他也好，也要换这个衣服。那么你说我这个衣服是刚刚新买的啊，从来没有穿过的，我可以进来？神说这个不行，因为在这个在 X 光里面一看，这个是肮脏。所以你就知道原来我们以为是好的，在这个标准底下我们都是有问题。所以每一个人到医院里面，我们要接受他们的要求，要穿他们消毒的衣服才能够进特别的病房看这个病人。你就知道他们知道怎么样发现这个细菌，我们看不见以为没有问题，所以你就明白。还有我们以为我们的道德标准很高，但是在神看来我们还是达不到神的标准。你看现在的飞机火箭，它能够远程的火箭，但是呢这个距离比以前高远，但是在神所做的这个宇宙太渺小了。现在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出这个太阳系，都不能离开这个太阳系，那么你就明白我们哪里可以达到神的标准。最后我跟大家讲到亚伯拉罕，因为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得清楚，他是因信称义的一位祖宗。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，大家像一次我讲到格里，就你就明白，当他75岁的时候，他从加拉底的乌尔到哈兰，从哈兰来到迦南地。当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已经超过75岁，但是他那个时候一个儿子都没有。那么神说我要赐大福给你等等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神啊，不要了，我都年纪不小了，75已经过了75了，将来我死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家产分给我的管家，在我家里生的男人我就分给他们就算了。神说他们不是你的后裔，要一定是你生的才是你的后裔。所以他讲完这个，然后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跑出来，晚上神在晚上跟他讲，出来的时候他看到满天这个星哨，神就说你看到这个星你可以数点吗？有多小吗？亚伯拉罕说很多了，我数不过来了。那么神说将来你的后裔好像星这么多。他讲完这个话，在创世纪15章，亚伯拉罕就相信神的话。所以当他相信神的话的时候，在罗马书创世纪15章第6节说，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那大家明白，过了400多年，后来他的后裔在埃及，经过400多年以后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，来到这个旷野西乃山脚，神就要摩西上山领受法版10条诫命。那么10诫是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之后400多年才有的。换句话来讲，他是先相信神的话，然后才有律法。所以很多人犹太人不明白，以为只有我们有律法，我们是有律法的国家，是神颁布的律法， 但是他不知道，是因为人行不出神的标准，所以神有恩典。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的时候，还没有律法的时候，因为律法要待400多年以后才有，神已经因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，所以圣经说他是因信称义的祖宗。这个因信称义的祖宗，在罗马书第四章讲清楚，就是说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，神就算他为义，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是该得的。但是唯有不做工，因只相信神称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，就是他没有做什么，但是神已经因为他相信神的话，他就因信称义。所以你就明白，原来亚伯拉罕真真正正是因信称义的祖宗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，保罗又引用大卫王的讲话，竟如大卫轻拿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大卫说什么？当他大卫犯罪以后，神赦免他的罪，所以他说得赦免其罪，遮盖其罪的，赦免他的过犯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他为有义罪的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大卫向神认罪悔改，神赦免他。所以你知道大卫是一个，他不是完全的人，他跟你我一样有犯罪的机会，但是他能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这个就是神祝福他的一个原因。那么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九到十六节讲什么呢？就讲到保罗在罗马书想写清楚，就是亚伯拉罕在什么时候相信神的话呢？是在他受隔离之后，还是在隔离之前呢？那么大家知道75岁他就被神称为义，但是一直到99岁神才要过了24年才受隔离。想一次我跟大家讲到隔离，那么隔离是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24年以后才行的话，所以你就知道亚伯拉罕还没有受隔离，已经因信称义。这样子说什么呢？原来他在受隔离之前已经因信称义，相信神的话，所以他就是所有因信称义的人的祖宗。我们外邦人，我们没有受隔离，但是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亚伯拉罕还没有受隔离之前已经受隔离，已经相信神的话。但是他也是犹太人的祖宗，因为他已经在99岁才受隔离。所以保罗很厉害，他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又是没有受隔离之人的祖宗，后来也做了犹太人的祖宗，因为他也是受了隔离。所以外邦人，犹太人，外邦人因着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，也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犹太人受隔离，后来相信神的话，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你就明白，神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赐福给我们，所以要让他成为大国。特别在加拉太书第三章16节说，神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讲的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子孙 乃是单独一个子孙，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那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，保罗很清楚讲到，神赐福给亚伯拉罕，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，你记下来第十六节，不是所有的子孙，乃是一个唯一的子孙，就是基督。所以三章二十二节，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，是应许的父，因信轻易的父，因耶稣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，唯一的子孙耶稣基督，归给所有信耶稣的人。所以今天靠着耶稣的血，我们被神称为义，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免了神的愤怒，不致灭亡。借着耶稣的死，我们与神和好；因着耶稣的生，我们得救；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从主里面有快乐，就是有赦罪的平安。所以保罗很清楚讲到，这个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祖宗。那么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就说什么，原来当亚伯拉罕九十九岁，神才告诉他明年要生一个孩子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将近100岁，他说他自己的身体好像死的人一样，已经没有力气了。还有他的太太萨拉已经90岁，也已经没有生育。但是当他相信神的话，神的话就应验在他们身上。所以你就看到他是因信称义。后来神要他到山上把他的儿子以撒杀掉来献燔祭，就是要把以撒杀死被削。亚伯拉罕也顺服神，所以他跟两个仆人讲，你们在中半途等我，我带以撒到山上去拜一拜神就下来。其实他知道他要杀掉以撒，要献祭以后才下来。但是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够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。那么这个是谁告诉我们呢？希伯来书，大家可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亚伯拉罕因着信献以撒。第十九节，十九节说，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够叫死的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在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很厉害，有这个信心就不怕死，因为死后要复活了，还怕什么呢？所以刚才我们听这一首歌，神是我们的高台，神是我们的保障，我们还惧怕什么？那么这里就是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，神就把这个祝福、重生、永生完全给过每一个属他的人。所以在结论里面，我们今天已经有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，神的救恩是公平、公义，也是慈爱的。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，但是他不能代替我们去接受耶稣，不能代替我们信耶稣，不能代替我们向神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做救主，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他不能代替我们做。所以他一定要我们有生之年，我们要做这个事情。如果我们做了，那么神就拯救我们，因为神清清楚楚说，你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你就不致灭亡，得到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你家里还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，求神帮助你们，把救恩介绍给他，让他明白，只有他真心接受，他就能够得救。我告诉大家，我已经服侍主几十年，光是在温哥华已经超过51年。我在1971年就安立做牧师，今年12月，我是80岁。很多人说你的头发还不白，我没有染发，已经无发无天了，还染什么？但是呢，神还给我生命，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日子，我带了很多人归主，但是我也清清楚楚看到几次在医院里面，在中央医院，在其他的医院里面，基督徒的家人在他的家人快要离开世界之前请我去医院看他们，临终之前带领他们归主。我已经带过很多人归主，但是也试过几次，有一位太太，她很爱主，她的先生不相信神。当她先生临终的时候，我到圣 VGH 哪一天是礼拜天，我告诉你，我预备讲道，接到他的电话，他说：“潘牧师，你可不可以马上来中央医院？我先生快要离开世界。”所以我就跟教会的主席讲，你们照常聚会，如果我讲到之前还没有回来，你们先收奉献了，做其他的事情，那么我马上最后回来讲到。我就赶快到医院去，盼望得到在最后的时间带这个人归主。我劝这个老先生接受耶稣做救主，耶稣基督能在救你，他已经为你死，就是要你接受，愿意接受，你就蒙恩得救。但是他的反应，一听我讲完话以后，他的这个头就转过来不听我讲，这就是断气。他的太太很相信，但是我们已经尽了一切的办法。我试过很多次在医院里面探访人，在老人院里面带领人归主，但是也试过几个人他不愿意接受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可以代替他接受，我就可以说好了，现在我代替你了，你不要出心了，我代替你信耶稣了，代替你向神认罪了。神不接受这个，神要接受本人他自己来认罪悔改，神就去救他们。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你好好用爱心对待你的家人，让他们从你的身上看到神是真的又真又活的神。你为他祷告，盼望主有一天拯救他，因为神已经定下这个因信称义的方法，神也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埋葬，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他就等你接受，等你悔改认罪归向他，神这救恩就能够临到我们，就是这么容易。但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太易，容易到好不相信。你看呢，我们要坐飞机到什么地方，要买飞机票啊。现在你到天堂不用买票，如果要买票，我问你啊，要多少钱啊？你仅付身家都不能买这个一条票，因为这个是你用美金用加币，神说我不用这个钱，这个钱不能用，我要用天经，用天上用的钱，那么我们都没有这个，那么我们怎么样？但是神说白白的免费，这是要你用心 乃归向我，你就得到。愿主祝福给我们。